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1年6月8号到6月1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证券新闻海外综合，真善忍画展英国伯明翰开幕，感动政要精英。2011年6月7号至7月10号，真善忍画展将在英国伯明翰著名的 The Mailbox 连续展出5周。伯明翰的多位政要和精英人士参加了开幕式。市议员说，真善忍画展开阔了眼界。伯明翰市议员伊恩·克鲁斯表示，真善忍画展开阔了观众的眼界，这里不仅有很好的艺术品，也让人深思。他表示支持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他对锁不住的信念这幅画感触颇深。他认为画中的女士尽管手脚被铁链锁铐，但似乎仍保持着打坐的姿势，坚持自己的信念，渡过难关。看着这幅画觉得很了不起，很棒。市议员说，看到许多意境美好的画作。伯明翰市议员詹姆士·哈奇斯表示，在这个画展里，我看到了许多意境非常美好的画作，也看到了人们被酷刑折磨甚至杀害的令人震惊的描绘。画作的内容不同，但整个画展将不同主题的画作完好地呈现了出来。在英国，许多人听说过法轮功，但了解不多。像法轮功这样秉持普世价值真善忍的团体，却遭受这样的迫害，是令人非常难过的事情。哈奇斯议员表示，许多画作让他印象深刻。他指着画作颈联说，比如这幅画色彩很美，画中打坐的女士非常美好。画作旁的讲解文字对了解画作的深层含义很有帮助，同时有些画表达的讯息一目了然，像有关迫害的画不需要注解也非常清楚。天国乐团在韩国庆典中的亮丽演出。2010年5月27号下午，韩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应邀在管辖8个团体的韩国始兴艺术文化团体总会协会主办的第18届勿忘艺术节上演出。优美的法轮功功法表演和精湛的乐团演奏给市民们带来了感动。当天国乐团演奏法正乾坤和法轮圣王及祝师正法在龙泉等乐曲时，悠扬悦耳的旋律吸引了众多当地市民和游览始兴风光的游客们驻足观看。特别是法轮功优美柔和的功法在舞台上演示时，获得了在场观众们的热烈响应，很多市民及游客们也跟着一起认真的学练动作。德华裔为中共610刺探法轮功情报被判刑。6月8号，德国宣判首例中共610刺探法轮功间谍案被告人周超英被判缓刑2年，并被处以15000欧元的罚款。中共当局打压法轮功的核心机构610办公室也因此在德国社会大幅曝光。据大纪元报道，德国检察院在公诉书中说，610属于中共情报组织的一部分。周超英向610办公室提供法轮功学员的信息，触犯了德国刑法第99条，犯有间谍罪。检察院表示，德国法轮大法协会是在德国正式注册的协会，其许多成员是德国公民，德国有义务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台立院休会在即，朝野在关切续约案。立法院日前决定要让新唐人登上有政府背景的中心2号卫星， 然而中华电仍旧推迟，对此朝野政要都表示关切。眼见立法院即将休会，他们强调会持续监督，呼吁中华电信兑现政府承诺，提供新唐人和视听众应有的保障。政见新闻，海外综合，真善忍画展英国伯明翰开幕，感动政要精英。2011年6月7号至7月10号，真善忍画展将在英国伯明翰著名的 The Mailbox 连续展出5周。伯明翰的多位政要和精英人士参加了开幕式。市议员说，真善忍画展开阔了眼界。伯明翰市议员伊恩·克鲁斯表示，真善忍画展开阔了观众的眼界，这里不仅有很好的艺术品，也让人深思。他表示支持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他对锁不住的信念这幅画感触颇深。他认为画中的女士尽管手脚被铁链锁铐，但似乎仍保持着打坐的姿势，坚持自己的信念，渡过难关。看着这幅画觉得很了不起，很棒。市议员说，看到许多意境美好的画作。伯明翰市议员詹姆士·哈奇斯表示，在这个画展里，我看到了许多意境非常美好的画作，也看到了人们被酷刑折磨甚至杀害的令人震惊的描绘。画作的内容不同，但整个画展将不同主题的画作完好地呈现了出来。在英国，许多人听说过法轮功，但了解不多。像法轮功这样秉持普世价值真善忍的团体，却遭受这样的迫害，是令人非常难过的事情。哈奇斯议员表示，许多画作让他印象深刻。他指着画作颈联说，比如这幅画色彩很美，画中打坐的女士非常美好，画作旁的讲解文字对了解画作的深层含义很有帮助。同时有些画表达的讯息一目了然，像有关迫害的画不需要注解也非常清楚。天国乐团在韩国庆典中的亮丽演出。2010年5月27号下午，韩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应邀在管辖8个团体的韩国始兴艺术文化团体总会协会主办的第18届勿忘艺术节上演出。优美的法轮功功法表演和精湛的乐团演奏给市民们带来了感动。当天国乐团演奏法正乾坤和法轮圣王及祝师正法在龙泉等乐曲时，悠扬悦耳的旋律吸引了众多当地市民和游览始兴风光的游客们驻足观看。特别是法轮功优美柔和的功法在舞台上演示时，获得了在场观众们的热烈响应，很多市民及游客们也跟着一起认真的学练动作。德华裔为中共610刺探法轮功情报被判刑。6月8号，德国宣判首例中共610刺探法轮功间谍案被告人周超英被判缓刑2年，并被处以15000欧元的罚款。中共当局打压法轮功的核心机构610办公室也因此在德国社会大幅曝光。据大纪元报道，德国检察院在公诉书中说，610属于中共情报组织的一部分，周超英向610办公室提供法轮功学员的信息，触犯了德国刑法第99条，犯有间谍罪。检察院表示，德国法轮大法协会是在德国正式注册的协会，其许多成员是德国公民，德国有义务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台立院休会在即，朝野在关切续约案。立法院日前决定要让新唐人登上有政府背景的中心二号卫星，然而中华电仍旧推迟，对此朝野政要都表示关切。眼见立法院即将休会，他们强调会持续监督，呼吁中华电信兑现政府承诺，提供新唐人和视听众应有的保障。
人生感悟，心灵阳光，浅说诚信，作者李亮。何为诚？词典解释为真心实在。孟子曰，
成者天之道也，资成者人之道也。说成本是天地人三才自然固有的德性，做人理应遵循天道，诚实可信。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成者真实无妄之谓，肯定成是一种真实不欺的美德。何为信？信是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德之一。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认为人若不讲信用，在社会上就无立足之地，什么事情也做不成。诚主要是从天道而言，信主要是从人道而言，故许慎在《说文解字》云：“诚信也。”《吕氏春秋·贵信篇》所说：“如果君臣不讲信用，则百姓诽谤朝廷，国家不得安宁；做官不讲信用，则少不怕长，贵贱相轻；赏罚无信，则人民轻易犯法，男女失令；交友不讲信用，则互相怨恨，不能相亲；百工无信，则手工产品质量粗糙，以次充好，单漆染色也不正。”在中华几千年历史中，有许多关于诚信的论述，也流传着许多诚信的故事。这些宝贵的经典在今天也能给我们深刻的启示。这里讲讲几则有关诚信的故事。一、季布一诺千金免祸殃。古语曰：“所恶于暗室者，莫良于火；所道于当室者，莫良于诚。”也就是说，最好借助于光亮，在黑暗中取物，而只有诚信才能取信于天下，得道多助。秦末有个叫季布的人，一向说话算数，信誉非常高，许多人都同他建立起了深厚的友情。当时甚至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就是成语“一诺千金”的由来。后来他得罪了汉高祖刘邦，被悬赏捉拿，结果他的旧日的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获，而且冒着灭九族的危险来保护他，使他免遭祸殃。就是说，一个人诚实有信，自然得道多助，能获得大家的尊重和友谊。二、刘平守信救母保命。汉更始年间天下大乱，有一个叫刘平的人带着母亲逃难，一路上风餐露宿，食不果腹。有一天饿得实在走不动了，刘平只好把母亲藏在一个低洼地带，只身一个人出去找吃的。结果他碰上了一伙恶贼，要把他煮着吃了。他连忙跪地求饶，说自己是为母亲找野菜充饥而出来的，他恳请贼们能放了他，并且立誓说，如果能放他回去，让饥饿的母亲填饱肚子，他一定会回来，绝不食言。擒贼怜悯他的一颗孝心，放了他。刘平找到吃的，并伺候母亲吃饱之后，便把刚才发生的一切禀告给母亲。他说，既然答应了人家，我就得回去。于是拜别母亲，一转身真的走了。当擒贼看到刘平真的返回来后，连他们自己都惊呆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世界还会有这么守信的人。最后擒贼非但没有为难他，还恭恭敬敬地把他送走。三、秦巨伯守信救友退敌。这一个故事的主人公也是汉代人，叫秦巨伯。有一天他听说朋友染病在床，于是便到郡里去看望朋友。不巧的是，正赶上胡族入侵，郡里的人闻风而动，都四散跑光了，但秦巨伯没有跑。朋友劝他赶紧离开，他说，我怎能在这种危急的时候扔下你一个人不管呢？这样不仁不义的事情我才不去做呢。胡兵很快发现了秦巨伯以及卧病在床的朋友，空空的一座城里竟然还会有人在，这是入侵者万万没有想到的。 胡兵很纳闷，问荀巨伯为什么不跑。荀巨伯说，朋友有病在这里躺着，我怎能丢下他不管呢？如果朋友今天难免一劫的话，希望我能带他而死。而那些胡兵当听完荀巨伯的话后，感慨地说，我们这是无义之师攻入了有义之邦啊。在溃作中，胡族竟然退兵而去。四，周幽王失信群臣则失天下。大家知道烽火戏诸侯的典故吧？说的是周幽王有个宠妃叫褒姒，为博取她的一笑，周幽王下令在都城附近20多座烽火台上点起烽火。烽火是边关暴雪的信号，只有在外敌入侵需遭诸侯来救援的时候才能点燃。结果诸侯们见到烽火，率领兵将们匆匆赶到，弄明白这是君王为薄卿一笑的花招后，又愤然离去。褒姒看到平日威风赫赫的诸侯们手足无措的样子，终于开心一笑。5年后，求夷蔡荣大举攻周，幽王烽火再燃，而诸侯未到，谁也不愿再上第二次当了。结果幽王被逼自刎，而褒姒也被俘虏。五，商人失信于人则丧生。据《礼子》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济阳有个商人过河时船沉了，他抓住一根大麻杆大声呼救，有个渔夫闻声而至，商人急忙喊，我是济阳最大的富翁，你若能救我，给你100两金子。待被救上岸后，商人翻脸不认账了，他只给了渔夫10两金子，渔夫责怪他不守信，出尔反尔。富翁说，你一个打鱼的，一生都挣不了几个钱，突然得10两金子还不满足吗？渔夫只得怏怏而去。不料想后来那富翁又一次在原地翻船了。有人欲救，那个曾被他骗过的渔夫说，他就是那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于是商人淹死了。从上述典故可知，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诚信是一种人人必备的优良品格，诚信是立人之本，为政之法，齐家之道，交友之基，经商之魂，诚信还是心灵的良药。古语云，反身而成，乐莫大焉。只有做到真诚无伪，才可使内心无愧，坦然宁静，给人带来最大的精神快乐。倘若用现代人的眼光来衡量刘询二人的言行，他俩属于傻子阿 Q， 然而刘平以信立身，荀巨伯以义退敌，成就了历史上一段诚实守信的佳话，也赢得了后人永远的敬重。只可惜今天的社会讲诚信的人实在太少了，人们往往为了一己私利而叛天逆道，不择手段，损人利己，将道德规范、承诺信誉、合约法律置诸度外，做出种种龌龊行为，围观的谎话连篇，欺上瞒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贪污腐化，经商的投机取巧，机关算尽，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甚至以毒害民，屡禁不止。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冷漠无义，甚至互相欺骗，弄虚作假。实是一个无信的政府正带动着一个无信的社会朝着极其危险的境地狂奔啊！难道还不是佛陀和先知们所预言的人类末劫社会吗？末劫修炼法轮大法才是回归道德的唯一出路。
有容乃大，大方能容。作者无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天任，无欲则刚。这是林则徐集古语而成的一副对子，非常有名，向来为士者所称道。一个碗只能装一碗水，一只桶只能装一桶水，江河湖海大小不同，容量差异也， 大者，能容纳万物，包藏众类。换言之，能容纳万物，包藏众类，方能成其大。美国被称为移民社会，100多年称雄世界，其之所以强大，原因之一即在于其能容纳各民族、各种族、各人种之各类人才、各类思想学说也。容量大小，从人的角度而言，就是气量胸怀。有个成语叫虚怀若谷，有句诗说，将军额上可走马，宰相肚里能撑船，这都是称赞气量宏大、胸怀宽广的。有句骂人的话叫小肚鸡肠、鼠目寸光，那就是说人气量狭小，缺乏包容精神，许多不好的德性都与肚量小有关，像妒忌、争斗、狂妄、显示等等。从一个人的肚量可以看到一个人的造就，有多大的肚量享多大的福，有多大的肚量成多大的事，就理而言确实是不错的。不过这里的福和事可是广义的，不单是常人说的荣华富贵、高官厚禄，也不单是一时一世的煊赫声名。像耶稣为世人承担这一业，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可他讲的道流传至今，广行全世界。孔子一生周游列国，知其不可而为之，不辞辛苦，颠沛流离，死后成了万世师表，恩泽中华。衡量一个人，看其是否容，容量大小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伟大的美国总统林肯出身低微，但胸怀宽广，能包容各色人等，包括那些嘲笑羞辱自己的人。有个参议员曾当众羞辱林肯，讽刺林肯的父亲是个鞋匠，林肯不卑不吭，真诚回答，最后得到一致喝彩，化敌为友。林肯当选总统以后，有人劝他打击消灭以前的政敌，林肯说，我们难道不是在消灭政敌吗？当我们成为朋友时，政敌就不存在了。林肯力排众议，启用嗜酒如命、脾气暴躁的格兰特，赢得了南北战争的胜利。后来林肯般的真诚与宽容成了美国的谚语，成为美国文化基石的一部分。中国有个大心和尚，日本有个白隐禅师，西方有个利顿牧师，这三个人都有类似的一种经历，熟识男女，私自媾和，生下孩子之后无法面对家人，于是就诬陷是他们所为。此三人都无怨无恨，不争不辩，心心养育孩子，数年后才得真相大白，人如至此，如无宽广胸襟、博大心怀，如何能够？这些事情不是现代的演戏作秀，不是一时的即兴所为，而是真实的心性境界的体现。他们就有那么大的容量，就有那么宽广的胸怀，所以这些凭空而降的巨难撼动不了他们，他们就容得下这些小小不言。而对于那些心胸狭窄的人来说，不要说这样的羞辱，就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也可能终生耿耿于怀。社会上一言不合拔刀相向的事儿并非稀有，一只水杯放进去一小撮土就浑了，汪洋大海日日受江河倾注，而终究不见其增减。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举，这样的胸襟谁还能动得了他呢？当然任何事物的容量都是有其极限的，但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旦超越了那个极限，可能就意味着一个根本变化。碗可以分为小碗、中碗、海碗，再大就不叫碗了，河流小的叫溪，大了叫河，再大就叫江，水多到了一定程度就不能叫江河湖泊了，就得叫海洋、大洋。其实人的胸襟容量才是最具可塑性的，因为人是万物之灵，大者那真是天不足以言其宽，地不足以言其广，苍穹大宇尽在指腹之间，无量众生尽在胸中，小者则把界限之敌当成生死攸关的大患，为蝇头小利而孜孜以求，舍生忘死，为这些虚名终生不能释怀。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用沧海这一粟难以形容其眼， 然而人又是可以变化提高升华的，一粟能成沧海，口吐可成大山，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的原因。当然那就得修炼，真正的修炼正法大法，在法的引领下改变自己，提升自己。井蛙观天，所见不过金帐，何过望洋，方知自己狭隘。人们啊，为何不试着改变改变自己？地球在宇宙中不过是一粒尘埃中的尘埃，放宽你的胸怀，也许无比壮阔美妙的宇宙奇观就会为你展开。
心灵阳光，真善忍最美好，作者一粟。在无神论的假恶报畸形社会长大，童年美好的回忆人为魔性，随波逐流在名利俗世大潮，心开始麻木，人不断下坠。美是什么？只有在夏夜偶尔昂起头看看浩瀚星空，或在名山大川流连，才会有些许的美感。直到欣赏神影那天，心灵的巨大触动，泪下连连。无边的美丽，无量的善力，如海潮般冲刷着夜已干渴苦涩了无数年的心田。内心的甜啊，如饮甘泉，激动欣喜升华顿悟，豁然明白，原来纯善就是纯美啊。他们不是概念，而是实质的。精神和物质是紧密相连的，既美在眼睛，也美在心灵。原来中国大陆邪党宣传的都是邪恶的斗争学说，战天斗地批斗人，丛林规则弱肉强食受性发，传统文化文革摒弃了，敬神重德利益冲淡了，人性被党性代替了，少林寺也被和谐了，中原大地邪雨腥风，神的子民哀哀呻吟，哪里还有美言美行美德啊。直到我拜读大法经书，我终于找到了真的美。什么是美？高贵的品质，美好的德行，宽广的胸襟，重德敬神，心地善良，为人忍耐，热情大方，洒脱真诚等等。真善忍就是美。有一次去证实法回家途中，翻过蜿蜒盘山公路，抵达山顶，山从人面起，人傍马头生的景象突然一变，眼前豁然开朗，极目千里，群山起伏如带如龙，凉风扑面，心量随之变大，开车飞驰在宽阔的公路，一种无比美好神圣的感觉充满心灵，感觉自己走在一条无尽的光明大道上回家，仿佛天马行空，腾云驾雾在云端。此时万籁俱静，如明月亮照空山，钟声悠扬，回家的路是那么美好。心里蓦然升起一种体悟，善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感受，生命只有追随真善忍，才是永远最美好的光明大道，才是生命最美好的归宿。
富与不富，一念定生死，作者李亮。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个命悬一线濒临死亡的人，由于对法轮大法产生了正信，生命获得重生的故事。我去新的单位报道时，正好遇到我原来单位的一个同事在此任领导，这个人是部队转业干部，原是帅气十足身板硬朗的一个人，十年不见变化深大，头发花白稀疏，面色蜡黄干涩，眼神暗淡无光，其实才50多岁的人，可看上去像70多岁的老人。而且他说话时还散发一种怪臭味，他一见到我感到很惊奇地说道，你真是大难不死啊，还是这么年轻漂亮。我说你身体状况不怎么样吧，他答道，被你说中，最近患了淋巴瘤，医生初步诊断疑似恶性的，准备去做手术。我说你的病的确不轻，我很想帮你，不知你想不想听我讲一讲。好啊，没想到他答应得这么爽快。我就从人的健康入手，谈到当今的环境， 被人为的破坏，天灾人祸的频繁对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威胁，进而深入谈到官场的极度腐败，当朝对百姓生活危机的漠视。接着我谈我自己通过修炼得到身体洁净健康、心灵明澈快乐等益处。他认真地听着，最后同意了我的建议，三退并表示接受我赠予他的神韵和听音，还答应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时连办公室所挂的血旗也在我的建议下扔掉了。过不久，他虽然动了手术，但没有化疗就基本康复了。大家都知道，淋巴癌在癌症病患者当中是死亡率最高的病种，这个问题当事人也是明白的。因此事后他很感谢我，还要我将他全家的人做了三配。另一则故事的主角同样是重病患者，则由于对法轮大法持有的态度不同，结果就恰恰相反。有一天，一位已经退了休的同事来电话告知说，有位老同事患了肝癌住院了，他们准备去探望，问我去不去。我想这也是救人的机缘，因此答应了。一行三人去医院探望，结果破了个空，医生说患者做了一个激光小手术已经出院了。我们商量后接着又去了他的家里探望，一进屋看到他的模样，我着实吓一跳。他整个人精瘦得好像萎缩了一样，整张脸黑黑的，头顶黑气如山。我就对旁边的人讲，这个人生命很危险。他们质疑道，医生都说了不严重。然后我观察了他的家，发现在客厅的饰品架上放了一尊观音瓷雕像，观音像前面摆了一盘供果。我就问他，你家里也供观音吗？他说老婆信。我问你信吗？他连连摇头说我不信。我又说信比不信好，起码有心理寄托，尤其你目前生病更有益处。他说我信医生，医生说现在癌症是常见病，发现的早是可以治的，我只动了个小手术，你看恢复的挺好，休养个把月就可以去我新开的山庄打理了，到时候欢迎你们来我的山庄来玩。听他这样说，我真无语。加之其他两个人老插嘴说他的病没问题，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过了几天，患肝癌的这个人路过我们单位，顺便来看过，这一次趁机就同他大谈怎样才是真正的养生，谈信神对身心健康的影响，还讲了三退保命的等话题，苦口婆心讲了一大堆，最后他还是不相信。结果过了大约两个来月的样子，那位已经退休的同事来电说，还是你判断的对，那个患肝癌的老同事死了，听他家人说死时样子很惨，喷血而死。不过通过此事件，那位打电话的同事就真信了我的话，三退并表示要看看有关大法书和资料。一个简单的信与不信所产生的结局就存在这样天壤的区别，法轮大法的法力也就是这样的神奇，这样的不可思议。师父怜悯慈悲于人，教弟子尽量去救度世人，无论贫富贵贱，这样的事情亘古未有，史无前例。记得耶稣说过这样的话，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信我就可以去天国。东方人讲悟，西方人讲信，其实是一个意思，但这个信不是人所理解的那种小信，是指真心的相信神讲的话，并唯独遵循神的旨意修炼的人才能回天国。但是人迷于红尘太久，都忘记了要返本归真这回事， 加之末劫万魔出世，祸乱人间，人就更不能够悟了。众生啊，快醒醒吧，未来的一切都在于你的正性，在于你的选择，在于你的觉悟，都是你自己说了算。
金甲神保护典当铺，作者辛弃明。明朝时的仪征地区，有位姓金的老翁，他家以开典当铺为业。嘉靖初年，江上的水寇到处的抢劫掳掠，当地有钱的人家几乎都被抢过，唯独只有金家从来没有被抢。官府就怀疑金家跟强盗有什么勾结，后来强盗被官府捉住了，官府就盘问强盗，为何独独只有金家没有被你们抢劫呢？强盗回答说，我们几次前往金家抢劫的时候，都被金甲神给赶了出来呀，不是我们不去抢金家，是我们进不去金家的门。官府不相信强盗这种说法，就传唤地保和邻居来询问，他们都回答说，金家没有被抢，实在是因为金家积德的缘故啊。别的每家典当铺，他们都在典当的时候用低价买进典当物品，在对方来店铺赎回的时候，则是要用高价赎回。只有金家的典当铺出入都很公平，他家给对方估的价也高，限的期也远，而且对年老贫穷的人来典当东西，还会破例的免除利息，到了冬天则免除典当寒衣的利息，到了夏天则免除典当暑衣的利息。金家每年都是这样的做啊，上天保佑善人，就命令金甲神爱护保佑金家，这种道理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县令听了之后也十分嘉许金翁的善行，并且还向朝廷上了奏本，朝廷就下令褒奖表彰了金家的善行。于铁桥先生说，作恶之人人皆恶之，行善之人人皆敬之，神灵与人心是相通的，恶煞凶星所降下来的灾祸和神灵保护等等这些事实，一时之间或许我们不能够见到，但是人皆尊敬或人皆厌恶，则是一种先机征兆了。所以有心学道的人应该要常常的反省自己，如果尊敬我的人越来越多，便可以知道这就是神灵对自己爱护保卫了。如果是厌恶我的人越来越多，便可以知道这是凶星恶煞已在我的头上怒视我了，这就是人心即天意的道理。
来讨债的舅舅，作者辽宁大法弟子。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件事发生在我姥姥家。在1949年以前的时候，我姥姥家住在农村，是一个富裕的人家，家里有一大院套，有田地，养了不少牛羊，拴一大挂车，雇了有赶车的、跟车的、干活的雇工，另外还有几个妇女做饭洗衣的，日子过得挺好，可就是没有儿子。我有两个姥姥，生了9个闺女，过去农村就讲要男孩，可以传宗接代，后继有人，我姥爷成天盼儿子，这么大家业能有人继承。终于我姥姥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我舅舅，全家人都乐得够呛，上上下下把他当成宝贝疙瘩。我舅舅9岁那年，姥爷就给他定了亲，女方13岁，打算来年就成亲。可就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出了事儿。这年秋天地里庄稼都收拾完了，一天用马车往家里拉熟秸，我舅舅非要坐马车玩，我姥爷和姥姥都不让去，可我舅舅就不干，连哭带闹非去不可，没办法拗过他，我姥姥姥爷就答应了，特意安排两个伙计跟着他保护他，叮嘱那两个人看着他，千万别碰着别摔着。到地里这两个人专陪他玩，车装完了就上车吧，两个人一边一个护着他。快到村子口的时候，村口就毛了，拉着装着熟秸和舅舅及两个看舅舅的伙计发疯一样的跑，赶车和跟车的两个人使劲拽也控制不住这牲口，没办法停车，老板叫车上看舅舅的两个人下来一个，留一个看着小少爷，但还是拽不住。这时马车眼看就要到村子口了，村子人多得撞多少人呢，因此车老板又叫车上看我舅舅的那个人也下来，叫小少爷自己拽着绳子。 我舅舅在车上吓得直哭，这时村里人发现是我们家的车锚了，上面坐着孩子在哭，大家着急地说咱们赶紧把车给拦住，小少爷还在车上。村民大伙都说老孟家是善良的人家，平时对我们都很关照，我们要把他的孩子给救下来。我姥姥是信佛的，平时村里谁缺米少柴都找我姥姥，过年时我姥姥就叫伙计给困难人家送米送面，还给肉过年包饺子，所以村里人都对我姥姥特别好。这时大伙把车给拦住了，把我舅舅从车上抱了上来。回到家，我舅舅一头扎到炕上，闭着眼睛一声不知。这时我姥爷和我姥姥就问看他的两个人是怎么回事，那两个人慌忙给我姥爷跪下了，把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说了。我姥爷姥姥说不怨你们，你们起来吧，认命吧。我舅舅仍然是眼也不睁饭也不吃，姥爷姥姥叫人请来了坐堂先生，现在叫中医给看脉，吃药也不管事儿，就请来巫医给看。巫医看后说这孩子真魂已经走了，过了四五天我舅舅就死了，埋在了村后边。我姥姥是一天两趟到坟前哭儿子，哭了几个月，有一天晚上做了个梦，在梦中我姥姥到处找儿子，走到一家大门口，门口有上马石下马石还有大台阶，我姥姥就站在门口往里看，看见我舅舅在里边指使人干活，我姥姥看见儿子就边上台阶边喊，儿啊你咋上这儿来了，叫妈找得好苦啊，快跟妈回家。刚到门槛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时，我舅舅抬头看了看说谁是你儿子，你欠的债我已经要够了，说着一脚就把我姥姥给踹下了台阶，我姥姥一下子从梦中惊醒了。第二天早上吃完饭，我姥姥想儿子又去了村后，来到舅舅的坟前刚一哭，我的儿啊，就听到棺材咔嚓一声巨响，这时我姥姥浑身汗毛竖起，吓得也不哭了，撒腿就往回跑。我姥姥是大脚，一直跑到村子的庙里，庙很大，住着各地有脚僧人，他们听说这事后都劝我姥姥别再哭了，他不是你的儿子，是讨债来的。这是我母亲给我讲的，我今天写出是告诉大家真的有轮回转生讨债之事。俗话说夫妻是缘，善缘恶缘，冤缘相报，儿女是债，讨债还债，无债不来，这都是真的啊。
皇帝饶他命，鬼神不答应，华汉整理。杨冉字彭祖，晋朝时的庐江太守，为人苛刻粗暴，依仗着自己是皇帝的姻亲，任意自纵之极，就是有一点小怨小愤，必定施加刑戮。世上也真有见义勇为真不怕死的人，征西大将军雨亮用箭车把他押送到京城，具体的揭发杨冉的许多罪行，呈状朝廷，右司马也上奏杨冉杀死进将、官吏及百姓锦粮等共290人，受清洗流放处罚者100余人，请求朝廷依法应将杨冉斩首弃市，请按照八义予以宽宥。显宗诏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对他还有什么八义之说？立即命令将杨冉下狱赐死。正在这时，琅琊孝王的王妃山氏是杨冉的外甥女，却站出来苦苦请求饶恕杨冉。接着司徒王宝上朝启奏杨冉罪不容恕，理应处以重罚，但山太妃为此忧郁生病，陛下有博大无极之恩，杨冉应蒙生前之佑。朝廷本来多事，是非皆有说辞，事态急转直下，显宗又下诏道：山太妃只有这一个舅舅，他苦苦求情以致吐血，忧虑深重，朕幼时丧亲，受太妃抚育之恩，同于辞亲，如果他不堪痛苦以致丧生，朕亦何言处事？今日特饶恕杨冉一命，以为太妃生救之恩，亲此。于是便将杨冉除去功名，让他为民，自活于世， 对这样的处理，受害者的家属还有那些正义之士都不同意，但是毫无办法，正在群情激愤万般无奈之际，却传出来一个消息，有一位受害者的家属说，在梦中听到死者来讲，我们已上告天地，天地准许我们去向杨冉索命。不久杨冉病重，杨冉自己也见到简良等死者来说，我们岂能受此冤屈，今来取你性命，这事可由不得人间了。过了一夜，杨冉便即死去。
神依其日善行，善果如影随形。作者童心。明前集中有这样一句名言，运去黄金失色，时来铁也争光。这话是人生经验的总结，更是人生命运的诠释。不管是帝王将相或是平民百姓，概莫能外。就拿灭商新州的姜子牙来说也是这样，时运不济时，卖面贩猪都赔本，时运通达时，出相入相何等风光。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广受人民尊重的神医叫孙思邈，他的心历事迹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孙思邈在高山随师学医多年，因为学的勤奋刻苦，加之人品医德，深得师父赞许，所以尽得师父真传。临下山辞别师父时，师父谆谆告诫他，人间的事皆有定数，不能因为一时的困难就消磨了济世救人的愿望，相信你更不会做出败德害人、有辱师门的事来，初衷不改必有大成。孙思邈含泪拜别师父下山之后，谨遵师父的教诲，全心全意地给人们看病，但事与愿违，不管他走到哪里，不但治不好病，而且一出手病人就死，人们指责他，谩骂他，后来简直像躲避瘟疫一样的赶走他。他不但要忍受风餐露宿的苦难，更要承受人们风刀双剑的折辱。有一天他终于承受不住了，便含泪回山向师父一诉苦衷。师父没有责备他，只是慈祥地看着他，语重心长地说，你所受的苦我都知道，但这只是个过程，等你时来运转的时候，一切都会改观，不要灰心，你的草鞋长到八斤半的时候就好了。孙思邈再次拜别师父下山，同样又经历了以往的遭遇，但他不灰心不气馁，在苦难中激励自己。有一天他穿行在一个牢泥堂子里，把草鞋几乎都踹碎了，好不容易走出堂子，倚在一棵大树旁，用柔韧的草边穿捆绑草鞋。完事之后一看草鞋又肥又重，没办法，也只好穿在脚上。过不多时，忽然一对送病的伴着哭声经过这里，从抬着的棺材里还往外滴着血。孙思邈走过去仔细观察一下血迹，心里顿时明白了人还有救，所以就追上去高喊，站住站住，人还有救，人还有救。人们先还以为他是个疯子在说胡话，他让人们把棺材放下，人们就更不听他的了。因为当地有个习俗，出殡途中放下棺材不吉利，没办法，他只好边随着走边说，人是难产死的，对不对？不但孩子没生下来，大人也流血不止，疼死了，直到入棺出殡还滴着血，这人还有救，赶快放下棺材，不然就来不及了。人们听他说的全都对，就像亲眼看见了一样准，所以便放下棺材，打开棺材让他治。孙思邈拿出一根银针，找准穴位砸了进去，时间不长，便听见产妇啊的一声醒了过来，众人也几乎是异口同声的惊呼起来。正在这时，又传出了孩子的清脆哭声，
大人和孩子都得救了，人们几乎欢呼跳跃起来。自此以后，一根银针救二命的事迹被人们广泛传为佳话，人们简直像奉神明般的把孙思邈请回家里，请家人是谢了又谢，拜了又拜，不知道怎样盛情款待才能报答这救命之恩。第二天，孙思邈执意要走，全家人苦留不住，送一些银钱做谢礼，他也坚决不收，只收下了一双新鞋。惨破的丈夫想把旧草鞋扔掉，孙思邈却怎么也舍不得，脚秤量了量，正好8斤半。自此他更坚信师父的话，普救世人于疾病痛苦之中。说来也神奇，从此看病真是手到病除，当然草鞋神医的神机也越传越广。有一天，孙思邈正在一座高山的独医小路上行走，抬头一看，一只老虎挡住去路，要逃跑已来不及了，只能不知所措地愣在那里。没想到老虎并没有向他扑来，而是半跪两条前腿连连给孙思邈叩头，然后又张开大口给他看。孙思邈看到老虎瘦骨嶙峋的身形，又看到老虎的这些超常的举动，他断定老虎是生了病来找他看病。孙思邈大着胆子上前去看，只见老虎的咽喉处肿胀厉害，细看有一根骨刺横扎在咽喉上下两端，他不顾危险用一根铁棍把虎嘴支住，防止治疗时他因疼痛而咬下造成伤害，然后拔出骨刺，割除烂肉，刷上药，取下铁棍，老虎掉转头跑走了。孙思邈并不介意他的失礼举动，只是如释重负般的笑笑。这座山太大了，用了半天时间才来到山脚下，正走着又见一只老虎迎面跑来，还没等他回过神来，老虎已跑到面前，放下嘴里叼着的东西，连连给他点头，然后几步一回头的走远了。他拿起老虎放下的东西一看，原来是鹿胎膏，这可以说是药中至宝，打着灯笼也难寻的治病瑰宝。直到这时，他才相信老虎是通人性的动物，他也懂得如何报恩。又有一天，孙思邈正在路上行走，突然天降倾盆大雨，接着随着一声大响，一条巨龙落在面前，他简直被这意外的场面惊呆了。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巨龙便探着头张着嘴，用一只龙爪指着自己的嘴让他看。这时已风停雨住，他双手把住龙头往嘴里仔细看去，见咽喉处有一个馒头般大小的肿块，并且已开始溃烂，他决定立即实施手术。他先用铁棍支住龙嘴，再用刀子割除烂肉，然后上上药，取下铁棍。巨龙上下张了张口，感觉好多了，向他点了点头。又见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巨龙借着雨势架起云雾腾空而去。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孙思邈来到一条河边，发现河水清澈见底，也就是半尺来深的水，但河面很宽，足有2里的远近。他挽起裤子，脱下鞋，开始趟水过河，正走到河中心，途见上游排山倒海般的洪水滚滚而来，前跑后奔都远远来不及了，他像一束木雕般的撞在那里，忘了迈步。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耳边听到惊天的一声巨响，一条巨龙横在河流上游，水不断地往上涨，却不见往下流。他这时已来不及多想，赶紧跌跌撞撞地跑到河对面高岸上。这时他向龙挡坝处一看，水简直像小山一样高。忽然 巨龙借着水势一跃而起，激起冲天巨浪，一泻千里的向下游冲去。他倒吸一口凉气，想到是因自己救龙一难，龙反救自己一命，为善之报真是如影随形啊。纵观上文可知，运有困顿通达之变，纵在困境时能始终秉持德性，后来方能至通达之境。行有善恶之分，贵在能持善不改，如此则善果必佳。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政党又何尝不是如此？但中共自建政以来却背其道而行之，害死国民同胞8000万，恶不可以说是不及，罪不可以说是不大，报又焉能不彰？况贵州平塘县长治时所造中国共产党王已昭天意，为何至今未报？是因为天有好生之德，在给中共体制内善心未泯的人一个了解明白真相自配自救的机会，望君能速弃恶尽善，自得平安福祥之果。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